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尊敬准提菩提永归。吾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尊敬准提菩提永归。吾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有情故愿大觉者。诸佛正法显圣三宝尊，尊敬准提菩提永归。吾以所修持等诸资粮，为有情故愿大觉者。这样可以啊。然后我们继续修寂止禅，一直到十二月份，所以十二月之后到一月之间呢，就是个人继续总结寂止禅的修行。在这个部分的经验里面呢，就是有相的寂止禅为主，无相的寂止禅是自然的，这种有相的寂止禅比较稳定以后产生的这种新的正念，随时能够安住在正念当中的这种能力。所以就是说，心本来，就是清澈无自性这样子，所以，能够安住在这种心无声的当中，所以这样子就是说无相的寂止禅自任运自成。但是无相的寂止禅心，有相的寂止禅可以有一个心稳定的一个过程。如果这个过程不太明显的时候，直接要入无相的寂止禅，有时候有一点困难。就是说，这种好像是一种感觉一样，有时候稳定，有时候不稳定。所以，只有有相的寂止禅的这个铺垫，或者说前面的这个训练有了以后，然后到无相的寂止禅就水到渠成，比较容易。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之前的多数时间是用有相的寂止禅，现在我们就是结合有相和无相的这种方式，根据个人的情况自己调自己的时间，到底多少用在有相上面，有些然后偶尔尝试一些无相的寂止禅的这种方式。所以有些人已经参禅的时间比较长，那你可以用无相的这种方式，但是没有一个固定。所以在这个禅坐之前呢，其实还是非常重要的几个点，一个是修出离心，一个是修菩提心。所以如果没有这两个前提的话，一个就不是解脱道，或者就是不是达成道，达成解脱道，这两个点就是靠这个出离心、菩提心。如果有空心这种的设置，那这个是最好最圆满。所以这样子也可以，就是完善或者是强化前面的修行，出离和菩提的这种修行更加圆满。最终的目的就是这样子。然后另外就是身口意的清净，如果你有这个早上起来的早一点的话，就是说，有这种做一些简单的，你可以坐在床上直接做也可以，你也可以就是起来以后供水花香这些，然后再来做这比较标准的传统的这种做法，然后就是礼拜三拜，就是身与意的这种调伏，然后做七支供，甚至有时间你可以修在一次曼叉在中间，或者念诵七支供这样子，然后就身与意的，就是九种不做或者三种不做，这些都可以在这个当中稍稍提自己内心当中提一下。所以本身像寂止的这个过程，也有一点像，就是说跟烦恼粗重到比较就是柔和缓和，再到就是比较无间的合作跟心的运作，最后到一种寂止以及无相的寂止，或者接近于这种了知了真空性的这种的方式， 做这个机制禅，没有机制禅就没有办法修升观的禅，几乎都是，如果是从次第的这种，修行来讲就是这样。然后机制和升观的这种修行的这种怎么讲呢？经验呢？因为很多人就是容易着迷于很多，就是所谓的烟香，或者说机制修行升观这些以后产生的一些经验，啊，我是这个经验，好像这个很重要，我有进步。或者是我无思无念，心里面会猜想我现在出现的是很这个什么样的境界。哦，下面关一下那个话筒。所以从这种的角度去想，这个自己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些境界猜不准，或者是说会执着一些各种乐手、民手，这些，所以种种的这些感受，所以这时候呢，需要就是一些上师有经验的上师的窍诀，这是也是为什么在开始的时候七情传承上师这些，因为他们有让你不落入到不陷入到中间的很多这些，怎么讲呢？就是不正确的地方卡在那些不正确的地方的这些可能性，可以经由上师的窍诀可以避免。所以禅修的整个过程呢，就有点像，就是从冬天到春天到夏天到秋天一这个过程一样，就是冬天的这个阶段是开始的这个阶段比较困难，严寒酷暑，身心都不是太舒服，尤其是生活在北方的人有这个感受。那这样子。就是说，禅修的时候摸不着头脑，而且会造作很多，而且因为习性比较重，不太容易调伏。心是有叛逆性的，越这样做，它越那样做，就像说狗的尾巴用拉不直一样，你拉上去，它还会自然卷回去。所以修出离心、修菩提心，什么都好像就不见得太有效，感受上面。然后再进到一个就是春天的阶段，就说。这个冻土融化、雪水这些，慢慢滋润这个大地，有一个就是春暖复苏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渐渐的，哪怕是怎么讲呢？有这个严寒的这个味道还在的，但是春意暖融融、暖暖的这种，哪怕是有风的话，也不会那么像冬天的那么严厉，像一样就是你的心情。习气很多都会慢慢变得比较柔和，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就开始就是感受到一些就是禅修带来的好处。有时候你比如说像一些哲学的道理，说慈悲心这些很好，但是如果你没有经由禅定的方式来这种熟思，就是静虑这样去强化的话，其实这种稳定度，如果你下了很大的决心，誓言很有用，明白也很有用。但是，都如果强化，最好的方式还是修的方式。空性的见解也是一样，没有经过修的话，就是看听或者是偶尔想一想的话，那就是可以很快淹没在这种习性的这个雾霭里面，或者是云雾缭绕的这种遮障当中，就看不到。所以再进一步，慢慢，就是一种亲密无间大地和这种自然的气候，造就了最好的孵化的这个状态，让万物任何东西种下去，很快就长出来一样。到一个阶段呢，就像到了夏天一样，就是盛夏三月，大家都觉得就是任何动物都就比较畅饮这种喝水，饱足这个食物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禅修的时候。有明显的这个进步，羞耻的这个过程，然后再到有一些定的这个收获，就开始就是有这种境界上面的这个收获。所以禅修的这个过程有点像冬天、春天、夏天到秋天的这个过程一样，所以大家一定要有耐心。然后同时呢，它不是一个，就是有些有一种说法嘛，学习都始于模仿，但是最终来讲你自己。要从内心当中呢，就是产生这种功德。所以说，我们念出离心、菩提心， 就变成一个只是口上念一个偈颂，大家都习惯了，就是说好像是一个仪式，为了仪式而仪式的话，就变成就是循规蹈矩、形而上学，没有任何太大的心灵的这种进步和触动。这是为什么很多人念了很多年以后开始疲倦了，开始失去信心了。然后有时候再就怎么样，自己也觉得不对，实际的祈祷猛烈的怎么样，还是没有什么用，最后就怎么讲呢，产生一些推迟、放弃，甚至出现邪见这种的可能性都有。所以最鲜活的就是个人的真实的经验上面。如果你说有很高的一些境界，这些你怎么讲呢？它有一个步步成熟的一个过程，就像冬天，你只是幻想这个秋天的话，没有任何意义。你需要解决的是冬天到春天的这个过程的一个暖的这个暖意渐生的一个过程，然后从春天就是到夏天的一个过程，这样子就比较容易，就是做得到，一步一步的。所以我们今天禅修可能全部被我耽误了，但是我可能。那我们就身与意的这个坐直，然后深呼吸三次。就是代表贪嗔痴远离身心，这个动作。就像我们用一些纪念品来纪念我们的某一种的信心、某一种的感情、某一些决心一样，这些就是以通过一些动作、符号、就是概念来帮助我们，就是完成特定的这些作为。然后心里面呢，就是像这几天也直接在讲轮回的各种过失，就是不。有漏有缺陷的，所以这个上面想一下，就是还是要圆满的修行。没有修行的话，其他的积累财富，其他的这种怎么讲呢？获得感，其实那些都是很短暂的，没有任何太大的意义。没有慈悲心的话，就是说个人的某一种也会有成就，也会有局限以外，就是利他的这种心也有它的这个道理。就像有人无私的去利益你的话，你肯定会比较欢喜。同样的，其他众生也是如此。然后我们就禅定啊，具德根本上是如意宝，安住于我心间莲座上，以大恩德慈悲摄受。自于生于以成就。修持的时候就是一样，你可以专注3期21遍呼吸先。身心合一的，你就在此时此刻、此地，身心合一，心里面不用胡思乱想，这样子，就专注在呼吸上面，然后呢，开始做一段有相的即止禅，然后渐渐的，就是安住在这种心的自然，每一个念头本无生的这个上面，就是任何一个念头，当下你一专注的时候，它。自然无声的这种特性显现的时候，你就在这一刻显现，它没有本质的那一刻就安住在这上面。就是分3个阶段，先观呼吸21遍，然后再来专注在外在的你看得到的一个有相的上面，就做一段，大概5分钟左右，再试一试5分钟左右的无相的即止禅。 稍稍回顾一下禅修。所以，在这个禅修当中，有时候你可以了解到说，就是像五种过失、八种，对治这些方法，可以做对治。尤其是比较开始的时候，做一些对治很有用。到某一种无相的寂止禅这些修行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对于乐受、苦受，或者说心情比较。怎么讲呢？不快乐，不悦意境，悦意境的一些感受，意念的一些快乐和不快乐的事情上面，不要有过分的这种留恋和排斥的心，这样子心呢本身利于这种某一种的乐和苦，所以你只要安住在它的本性上就好了。只要你能够安住在这上面，不用浪费时间去迎接或者是去排斥，会就是这样，所以对于乐的这些受呢，感受呢，也不要就是过分的留恋它。对于某一些就是暂时的情绪的波动，这些有的时候也不要想它是很严重，好像就是破坏你的禅修。你只要专注在必要的上面，就是它自然会这些壳会自然会脱落一样，所以安住在上面。但是开始，没有那么安住的能力。的时候还是做一些对治有帮助，在尤其是前期的一些阶段里面呢，当你觉知到自己散乱的时候，就不要让自己继续散乱。当你觉知自己在昏沉的时候，不要让自己继续昏沉。当你觉得就是各种，就是某一些局限，某一些怎么讲呢，紧张弄得你焦虑或者不安的时候呢，这些就。变得有类似于障碍，所以相反的，就是如果你没有昏沉，产生一种清晰的感觉，没有这种的散乱，而变得心变得稳定，不是心没有，就是缩死在很小的角落里面，就是好像在你栖在一个墙上面，或者是坐在针尖上一样，就是无所适从，不知道哪一个是对，哪一个是不对，就是。你要一直在寻找，或者你其实不需要寻找，你需要的是开阔的这种心，无碍的这种的状态。所以，这样子就是稍稍安住一下。然后我们。今天的那个百日公修的里面呢，也已经是下三道的这个部分已经讲完了。我今天发那个旁生道的这个 苦的这个观的部分。另外，今天是从讲人道的苦，有这种，苦苦、辛苦、坏苦、生老病死四宝冲，就是、四种瀑布讲的人生的激流，四种激流生的时候的一种经历，一种的就是困难，然后在某一些可能没有活到老，那就没有问，就是但是还有经历一些病痛的这种紧张、焦虑。然后就是老年的时候，就是也是一种的身心都没有年轻那么方便矫健，所以产生一些心理的痛苦。当然不是每一个人很痛苦，但是有些时候也会有这种心里面的惧怕，觉得自己越来越接近死亡这些。最后就是真正死的时候的再一次激流当中呢，就是躺一下，这昏睡呀，躺一下这个激流当中。所以，但是为什么佛教里面讲这些呢？就是人生当中有快乐呀，为什么不讲快乐，要讲这种各种苦？这跟就比如说，我们说一点，我们医学的这些技术，这些医学上面的这些设施的这些发明，药物、阴阳学、预防疾病的各种知识都没有，其实我们还是可以继续生存。就某一种程度，可能寿命就是全世界都没有太大，就没有那种先进的医疗的这种传统。那这样子呢，其实还是可以生活，也可以做一些快乐。但是如果你能够就是发展这个从不懂医学到懂医学，那这样子做比较的话，那我们懂医学更好，然后更健康的对身体和心的一些调理，就是包括也寿命延长。生活的品质会延长，以至于你知道如何保护你的皮肤，或者甚至牙齿、眼睛、耳朵这些内脏的器官、事物和这个健康的关系，种种的这些有了解的话和不了解，你不了解是不是一点快乐也没有？是不是也不是，就是有，但是能除去身体的疾病，需要了解医学的系统，一样要彻底解决这种轮回的疾病。或者烦恼业这些细微的意识的这种怎么运作怎么样步入涅槃怎么样导致轮回这些方面的训练有这些系统的这些方面的话，那就解决比医学更大的一个问题。所以为什么说对一个医生来讲，如果一个人一个社会如果没有医学的话，他觉得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但是完全不懂医的社会，他不会这样觉得。所以一样的，就是对于一个了解，比如说佛陀，对于解脱、证悟这些有圆满的这种的时候呢，他对于众生的轮回当中呢，就是苦中作乐，有巨大的慈悲心，所以教这种佛法的课，就是三转佛法这种，所以我们也类似的，就是说，知识上面。或者是其他的，哪怕是世间的追求，某一些五蕴，就是五官的这种快乐上面也会追求更高嘛，类似的，精神上面也要就是不断的提升这个境界。因此就是说，如果你停留在那个局限的范围里面，或者那个低的层次的话，那就是，因为就产生从这个低层次当中出离呢，讲各种苦。就是让你去走上高的地方，所以今天这个人生的三种苦，就是苦苦、辛苦、坏苦。一般社会上面或者你在学做一般的学习的时候，他们会讲到这个三种苦。那佛法里面呢，讲到这个苦苦、辛苦、苦苦、坏苦和辛苦，所以就是苦苦，意思是说，苦是轮回的本质。只要有这种像人，就今天这个部分里面讲人的话，也是一样。其他动物当然也有苦，下三道也有苦。但是你比如说讲到人的苦苦，就意思是说，就是各种祸，就是一些不快乐的事情，包括心情的不快乐。接连发生很多，比如说你本身性格脾气暴躁，性格不好，那这样子会遇到很多的障碍， 有遇到很多的这些不喜欢你的人，你不喜欢的人，你不喜欢的事情，然后不喜欢人、不喜欢事促成的很多事情也是困难重重，很多障碍，所以这样子呢，就是层层累加这种的痛苦。有些人当然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反正意思是说，你本来在生病，生病又被人唾弃，或者是你本来就是，在就是生意失败，又家庭离散，或者是本来就是这个，就是家里有人死亡，又进小偷，或者是就类似的，就是意思说，就一波像水上的波纹一样，就是不断的来的那种，就是苦。这些可以很小的苦，就是偶尔不开心一下，就是一个暂时的；也可以变成很巨大的苦，就是肉身上面到心理上面的巨大的冲击，这种的苦，生死这些。然后坏苦的话，就是说，一种变化，所有的话一直在变化。我们就是安稳，就是这些里面常啊。就愿常住世呀，或者是就比如说也是愿你长寿啊，万寿无疆，反正各种这些都是，也就是增长圆满啊，或者是稳定啊这种的观念比较强，就是把百岁啊这种的祝福，那这其实不断在减少，你不是在往百岁走，而是往零岁走，就是往下减嘛，就是所以，寿命的无常，本身这种的无常，财富的无常，然后就是哪怕是你吃进去食物，那些为了滋养这个身体，可能也会有，因为没有平衡好，有时候食物中毒或者是种种原因，食物变成无常，它本来是滋养你的身体，潜移默化当中给你积累了很多疾病。朋友也一样，就是近的地方那很好，就进入怎么怎么样，但是。因为财产，因为权利，因为什么，就是离间的原因，甚至一个家庭的父母或者是子女之间的，也会因为种种原因，就是闹得就是非常不开心，就是开心到不开心，和和到分离，这些呢是那种变化的无常。然后有些人很有财富，开心。昨天还是前天有个新闻说，泰国好像是。第四大这个富翁可能有很多很多一个亿吧，就是那种人，就是坐了一个飞机就撞死在自己的俱乐部那个跟前吧，好像这么说。所以还有其他的一些，就每天都会发生很多意外，很多就是有很多有财富的人很开心，但是因为财富，他们招致了杀生，招致了别人的这个抢夺掠夺。导致了很多这种就是无端生很多的这些是非祸端这些，所以很多人很害怕。其实，有些人因为财富，就是怎么讲呢？玩物丧志，这也是一种就是变化当中，你一切都是你得到了这个，失去了另外一个东西，你心灵的平静，包括就是知足是最大的富有那种的这些心境都没有。所以意思是说，论。就是名也好，财也好，好多有一个人早上开开心心的，下午种种原因不开心，这一个时刻还安心，但是你就是如果家里有入室啊，什么强奸、强盗啊，这偷腥，那你失去了安全感，所以那种的就是这样做久了不是，也一直都不断变化，这种就是变苦，然后辛苦的话，就是只要有无明在，所以三界当中都充斥着某一种的这些苦，从细微到粗大，变形的这苦比较是无明的那种的苦，所以就是说，比如说贪心，稍微满足一些贪心是一种快乐的事情，好像就你饿的时候。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欲望要吃东西、喝东西，但是这个过了以后又会变成这种怎么讲？一种局限，或者因为贪心生一点乐境，过分贪继续生苦，然后比如说苦的这种直接因为种种原因升起这种不满意的心，所以。 就是一件事情，你现在满意不代表你以后一直满意。比如说，你买新的东西，你收藏一个东西，开始有新鲜感，然后就变化，就这种意外，就是变形的苦的意思是说，大概我们佛教里面经常讲到的，说所有的苦本质上面是一种无明的这个根导致的，所以无明净除之前呢，这些苦不会离去，所以变形的苦存在的时候，它会演化成这个变苦，就是因为无明当中，我们在二元的这个世界当中，所以很多粗大的显现当中呢，就是苦苦和变苦，那根本上面，那就是变形的这种苦的一部分，他们都是。所以，就是说以苦为乐的，有一些轻微的苦，不见得是那种很明显不被我们接受的，其实是我们乐意接受的一种。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他们是一种局限，是一种的干扰，所以被认为把它归类为苦。所以这个上面呢是好像是花3天时间，对，是3天时间。然后这个你可以一天观这个苦苦，稍稍想一想苦苦不是说没有苦，然后我们刻意要想出来，你就看身边的一些山和事，就可以知道是这个事实吧，就关于一个事实，也不用就是增加刻意的涂抹，就是渲染这种苦，你就很客观的看到这个世界到底是不是说有这种，各种 接踵而至的各种就是挑战，然后有些人喜欢挑战，但是这种挑战的结果来讲，就是你就是没有一个所得可以没争，说就是不断得和失去同时发生。随着时间，最后死的时候一无所得一样，就是除了业和习气以外。所以你这样第二天呢，就观各种的这些得失、名利、财色，很多的这些上面的变化。然后第三天呢，就稍稍专注在他们的根本，就是要一切都是因为无明，或者是这样说吧，就是。因为无明，然后有行为业，然后就是名色，就是产生跟色身和肉身结合的因缘，这种缘分，你跟某一种的生命就是心识相应于，就是这个连续的心识呢，跟某一种的色身结合，在那三界轮回当中，所以产生这个，比如说人的话，名色六入这样子，叫爱趣有生老死一个循环，你就从这个角度去观一下就好。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我们稍稍，当然这些观苦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是生出离心。所以你如果这个点失去的话，其实观那么多苦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需要想到说，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其实我们不观苦，是因为我们要走到更高的不苦的这个境界，而不是说好像为了观苦而观苦。就像刚才说，西医学是为了治疗这种苦。治疗疾病的苦，所以，如果不学医，是不是我们就觉得那就是好像，讲到好像没有医学的这个苦难，或者没有文明的社会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迷信导致很多苦。如果一个人很了解，智慧的话，他觉得迷信的那些做法很痛苦，但是迷信的人不会觉得这个就是他的道理。所以就是你要。我们刚才讲的这些苦是不是存在？不因为佛教说，或者存在，或者不存在，因为佛不是救世主。佛也讲了，说，我没有办法用我的手去拔刺一样去除你身上的苦，也没有办法用水洗东西一样，就是洗净你身上的这个就是罪业，也没有办法把他的证物呢转嫁到你身上。这个上面观一下那个。还有一个人在说话，洪轩，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可能是时间已经超了，那先今天我们到这里，稍稍安住一下啊。你们平时坐禅呢，这些时候一定要关掉电视机啊那些，对自己负责任，好好的学习，真的。 不然一边听其他的节目，一边跟人说话听这些的话，那当然有一些环境下你自己决定，但是我们不建议这样做。比较专心的去修行比较好，因为你们看那个天心上面有如何听闻佛法的这种内容嘛，法器之三国无垢六无不持六垢无不持，就为一至四那种威仪上面的四种威仪。这些做法其实蛮重要的。然后我们就要做回向啊，三转生世加持入心间，心中圆满幻化往弥道，依靠四众人云之事业，愿能救度无边诸众生，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国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然后祝诸位，开心吉祥圆满。然后，烦恼抛之脑后，就是安住在这种智慧，法喜当中，这样子比较好。对吗？